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andarin。
解读澳洲商业动态，深度剖析经济趋势， SBS 系列播客澳洲经济观察，为您呈现最新的商业洞察。
澳洲经济观察听众朋友好，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四月中旬公布将推出未来澳大利亚制造法案的这样一项计划，他提出由纳税人出资的激励措施，以推动制造业和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那么什么叫未来澳大利亚制造计划，以及它目前引发的一个评论是怎样的，我们来对话通讯员温瑞浩。温瑞浩你好。
哎 Helen 你好。
哎，温瑞浩首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未来澳大利亚制造计划，为何会在这个时间点宣布这一举措呢？
这个举措或者说这个说法吧，其实和过去几年当中的澳大利亚政府的一些做法是一脉相承的。这里面它既有在政治上和美国靠得更紧，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在政治上和中国形成一种在制造业上的竞争有一定的关联度。另外一个角度呢，也和澳大利亚之前所说的这个摆脱供应链的依赖呢也有一定的关系。这是两个从负面的角度去思考。那从稍微正面的角度来说的话呢，其实全球都存在着一个制造业或者很多的产业的巨大的变革。这场产业变革背后呢，可能有几个比较重要的这个行业的严格和技术的革新有关。比较大的可能集中在两个方向嘛。一个是和清洁能源有关的，你刚才也讲到了。那么和清洁能源有关的这一方面既有能源的生产方式，也有能源的使用方式。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最核心的可能在比如说发电厂或者风力或者太阳能的发电。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电动车。电动车这个在取代燃油车。从这两个角度呢都和清洁能源有比较大的关系。另外呢还有一个重大的严格或者技术的变革，就是 AI 的非常深入的应用，我们在讲应用了。那么这个呢使得这个生产方式工作方式也会发生巨大的变化，甚至呢制造业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大家都比较了解啊，比如说像芯片制造相关的为什么英伟达可以涨那么多这个都和全球非常多的需要算力有关。甚至这背后呢又可以延伸到电力因为这些新增的算力都需要电力支持。还有呢比如说如果对澳大利亚的股市比较熟悉的，最近澳大利亚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股市的增发是一个数据中心。事实上澳大利亚最大的两个数据中心在最近都做了比较大规模的股票的增发，因为他们要建造更多的数据中心。这都是整个的这个巨大的行业变革的变迁。那在这个情况下呢，澳大利亚是不是在这个行业变迁当中能够抓住一些机会，或者呢换个角度说不落后这个和这样的一个举措的宣布是有怎么说呢有一定的关联度。事实上澳大利亚在清洁能源方面其实是有自己独到的优势的。主要是在这个能源的生产角度澳大利亚的这个太阳能的资源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澳大利亚的这个风能资源其实也不小。澳大利亚本地呢是可以有大量的风能和太阳能发电的这个能力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澳大利亚在清洁能源当中呢是有一席之地的。另外一个我们知道呢就是电动车或者说这个依赖大量这个锂电池的角度来讲呢锂矿的需求非常高，而澳大利亚目前是全球第一大锂矿生产国和出口国。但是呢和澳大利亚的产业有关的，或者说和澳大利亚的这个经济的形态密切相关的是，澳大利亚其实还是一个资源的生产国。刚才讲到比如说像太阳能，澳大利亚可以是这个产生很多太阳能，但太阳能板澳大利亚要从中国和欧洲进口。刚才说到了电动车，澳大利亚是锂的很大的生产国，但澳大利亚本身并没有什么能力去生产电池，甚至澳大利亚连那个锂矿的精炼这个做的都很少。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政府以这个作为一个重要的理由吧，认为能够把更多的一些相关的制造业能不能放在澳大利亚，可以提升澳大利亚的制造业或者一些高端制造业提升澳大利亚的经济，这可能是它的一个出发点。
那现在也看到一些不同的观点和评论比如说就有评论认为说这份计划的话更像是老酒装新瓶，就是说重新为已经存在的制造业基金和其他 几个措施，换上了新装，看起来就还挺犀利的一些评论。您对于现在这一份计划是怎么看的？您的观点是怎样的？
我的观点可能和这些以批评为主的观点是比较接近的。这个和澳大利亚的经济现实有关。澳大利亚从来都不是一个制造业大国。澳大利亚呢也缺乏成为一个制造业大国的条件，而且缺乏的不是一个条件，缺乏大量的条件。这些条件可能非常难补上，或者非常接近无法补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强行去推制造业呢，意义是比较有限的。甚至有很多从政府财政的角度去批评的话呢，就是我看到过一些本地的这个财经媒体的一些看法啊。认为如果你要去补贴这个本地行业做这些工作，你有可能这个补贴永远去不掉，因为一旦去掉，它就丧失竞争力。我觉得我是非常支持这个说法的。如果我们把时间往回倒退20年、30年，我还记得这个更早的时候，可能做过一些相关的评论关于澳大利亚关闭最后的汽车的制造工厂。
就霍
那
顿
么，
的这个是吧？
对。
Holden，
无论是通用到后续的像丰田退出澳大利亚都有关系，而且这些厂当时是拿了大量的政府补助的，但依然呢，他们没有办法获取任何利润，年年亏钱。那么，这些工作和这些行业最后是没有留下来的，因为澳大利亚确实不具备精密的大型的现代的制造业的能力。现在制造业呢，首先我们知道澳大利亚人力资源是不够的，而这个人力资源还不仅仅只是人的数量，还有人的技能。澳大利亚并没有大批的产业工人和这个工程师的这样的一些就业的这个队伍，技术工人澳大利亚是非常缺的，那么你要从事这些产业，其实需要大量的相关的从业者，这个第一是没有的。第二呢，如果你把这个制造做得比较高端的制造，越是高端，越是大型的制造业，它需要的配套是非常多的。我们就拿汽车工业来说，一辆车它的零配件是数以万计，这数以万计的零配件下背后可能是几百几千个不同的供应商，而这些供应商在澳大利亚本地都没有，澳大利亚没有办法产生那么巨大的这个供应链。所以呢，即使你能够做一个环节，如果你要做最后那个环节，其实意味着所有的产品全部要进口，这个在经济上是算不出这笔账的。然后在另一边我们刚才讲都是制造业的供给端，制造业的需求端问题更大，很多时候呢，这个厂设在一个需求所在地，那它也可以带来巨大经济价值，比如说在美国造的厂，在欧洲造的厂，在中国造的厂，因为当地市场非常巨大，它可以直接在当地市场进行销售。那么，这样呢是可以带得动或者托起制造业的，但澳大利亚也没有这个市场。澳大利亚人口，整个澳大利亚人口可能也就是一个上海市，或者是一个纽约
2000多人，
市。
对，
对，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澳大利亚本身的经济体量和人口体量无法去托起或者带动任何一个现代的这个高精尖的制造业。那在这个前提下的话呢，从非常纯粹经济学的角度，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其实不适合进行大规模的工业生产的。我们就不说还有很多工业生产的技术的这个这样的一个传承和技术的积累和经验的积累很多的技术和经验的积累是一个软性的经验和技术，还不是硬性的这个经验和技术。它可能是一条流水线几百个工序怎么样能够有效的衔接在一起这些积累，澳大利亚呢，很遗憾也没有，因为澳大利亚从来不是工业大国。因此，从综合这些角度来看的话呢，想在澳大利亚大搞这个制造业，或者说这个 Australian-made，这可能确实是噱头远远大过于经济实际。如果一定要做的话呢，在一个上游无法把控，下游也无法把控，那么在中间呢，非要做一个这个加工产业，但是呢，你又不是一个劳动力成本非常低的第三世界国家，你不是孟加拉国，也不是这个也不是巴基斯坦没有巨大的这个便宜的廉价劳动力，所以在中间做一个加工环节，然后呢，再把它卖到其他国家，无论如何这个成本都是没有办法去产生任何经济效益的。那唯一的能让它产生经济效益的，就只有政府补贴了。但就像我们刚才开始讲的那样，这个经济补贴永远去不掉， 一旦去掉啊，你的生产的产品立刻就没有任何的竞争力。
嗯，
所以我的观点和大多数的评论的观点是非常接近的啊。这个事情呢啊，其实是没有办法实现的，或者呢，政府可能也知道啊，他只是摆了这么一个噱头。
你刚刚提到就是澳洲的这个无论是供给还是需求，其实都受制于这个比较小的人口的市场。那因为中国的话本身跟澳洲的经济关系比较密切，然后在地理上又是相对来说比较接近的，那如果澳洲政府最后来去推行这份计划的话，对中国又可能会有哪些的影响，或者说甚至是可能是一些利好的方面？
这件事情对于中国来说呢，第一呢，我觉得影响是比较有限的，因为中国的制造业的它的主要的销售市场，那肯定也不是澳大利亚，对澳大利亚来说，对中国来说，澳大利亚这个重要性更多的是一个原材料的提供国和某一些特殊的特定消费品的一个提供的这个来源吧。那么从实际的操作来讲的话呢，如果澳大利亚啊，我们真的说澳大利亚要做一些相关的行业的工作啊，或者想提升这些行业，那么在这个世界上，然后呢离澳大利亚又不是那么远，又可以获取相关的资源的最好的选择其实是中国。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的制造业的积累当中呢，是有非常丰富的经验的。而中国政府呢和中国经济的现实呢都使得中国呢是希望有一些企业能够走出海外的。那么如果我们刨除政治上的一些不必要的争端的话呢，事实上借鉴中国的一些制造业的经验，把中国的一些制造业的东西呢和澳大利亚的本地的一些这个特殊的原材料相结合的话呢，但不是说完全不可行这个呢可能是可以去做的，但是呢考虑到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政治气候呢，我个人对这样的这个这样的工作能够推进的可能性，我个人是比较悲观的。
确实要考虑到很多方方面面的因素啊。那看到消息说这个计划可能也会体现在五月中公布的这个联邦的预算案中，您是怎么看？就是它这个整个的一个流程是怎么样子？如果说它这个法案要推进的话，是不是就会坐在这个预算案中，或者说这份预算案中这个计划是不是有可能也是一个很大的亮点？
我觉得它有可能和预算会有比较大的关系，因为如果要推动这样的工作的话呢，这个是一个政府很重要的财政政策的方向。那么这个一定会体现在联邦政府的预算案当中。那预算案当中可能会说我们会把更多的一些东西呢引导向他所看重的一些重点的行业。那么这些重点的行业呢，可能和这个所谓 Australian Made 是有直接的这个一定的关联度的。那么就有可能会增加某些行业的补贴，这一定会在预算案当中有所体现吧。但是目前的舆论的反对声是非常大的，所以呢事实上他会不会或者联邦政府有没有可能因为这样巨大的反对声不得不这个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把这样的一个战略或者这样的一个目标呢往后排一排，或者减少这个方向的补贴这个呢我们等到预算公布的时候到时候可以去关注一下。
好的，那我们五月中的时候有更多明确的消息的时候，我们来进一步来分析，来展望。好，谢谢魏瑞浩。
好，谢谢。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